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有这段时间来读这个列王记的在当中的话。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继续借着列王记上所记载的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保守眷顾我们，使我们在当中蒙你的眷顾和赐福，能够从这一段记载当中来思想。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从第二章开始看，那我们要读第二章先读第二章。那我们先把第二章读了，我们再来分享这一段经文来读一下第二章。
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知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力，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两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
所以他这样可是被洗，不然他在国安稳下一节。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长平同喜之伴，因为我所命得的押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在你这里有巴布林的便雅悯其他的儿子是美，我往马哈念去的那里，他用很多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去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并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为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并知道怎样打他，使他白头渐长，流血下到阴间。大卫和他列祖同睡，尚在大卫城。
大卫做以色列王，是从罗在西伯伦做王起，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就他父亲大卫为他的国君，现世的君主。他自己的儿子以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巴斯巴。巴斯巴问：“你来是为了平安吗？”他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巴斯巴说：“你说吧。”亚多尼亚说：“你知道仆人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有，不料我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德国是出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迟。”巴斯巴说吧。
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面的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因他必不背弃你。”巴斯巴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于是巴斯巴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护卫，他便坐在王的右边。巴斯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慈母说我必推辞。”
巴斯巴说：“求你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哥哥亚多，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受命，不然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耶和华建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这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 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
王对祭司亚比亚说，他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生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来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蒙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约押虽然没有归从约押从血中的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又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南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约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必将他杀死。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押说，王吩咐说你出来吧。他说，我不出来，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去回复王说，约押如此如此回答。
他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押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判我的父家的。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弟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耶尼尔和犹大元帅弟姐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故此由这两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并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于是耶和约大的儿子以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站在旷约押自己的坟墓里。王就立耶和约大的儿子以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若是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章。当第二章所罗门开始做王的时候， 那么呢，第二章一开始就是讲到大卫啊，知道自己的时期临近了，所以就嘱咐所罗门的话。所罗门的这一段话呢，最主要是从大卫之约来的。大卫之约呢，是写在啊这个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发生的事情呢，是在第六章的后面。第六章是啊，大卫把神的约柜抬进这一个大卫城。那么神的约柜抬进大卫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因为神的约柜原来在示罗，后来啊以色列人曾经用约柜啊，以为耶柜就可以使他们征战得胜，所以没有想到他们把耶柜抬出去征战，最后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啊是用拜偶像的心来拜神，所以以为说把耶柜抬出去的啊，上帝就会帮助他们打胜仗，所以这个耶柜就被非利士人给掳走了。掳走了以后，上帝又用很奇特的方式啊降灾给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就害怕了，就把约柜送回来。送回来以后啊，那大家对约柜都不太敢去碰啊、哦、那么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那么啊他思念王，觉得自己住到一个王宫，王的一个宝藏的地方，那么耶柜怎么还是在这一个啊，在这一个这个啊俄别以东的家？所以呢，他就到亚比拿达的啊的亚比拿达的家里面，把耶柜抬出来。那么耶柜抬出来的时候，大卫一开始啊，觉得自己啊很用心，用了新车啊，那么找的牛呢啊，开始跳鼓啊跳舞打，就是用鼓瑟锣。把这样子一直迎接耶柜，要迎接到大卫城。但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去思想上帝的话，耶柜是要用抬的，要抬的，所以耶柜呢啊，车子一滑，耶柜啊一倾斜，乌撒就伸手去啊碰这个耶柜，所以那一天呢，就当时神在那里就击杀了，我就把他击杀了。所以大卫就害怕，可能也有不满的心，觉得我们没有做错啊，哦，那然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所以他就不敢动耶柜，不敢动耶柜，所以耶柜就被运到俄别以东的家。这三个月之后，大卫知道自己错了，因为上帝讲得很清楚，耶柜就应该用什么？用抬的。一定要照做上帝的事情，不能照自己的意思。你自己认为好啊，上帝不认为好，这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就照着神的方式哈，那么呢就抬，所以他就开始抬，那么一边献祭一边抬，一边欢喜快乐，那就沿路的这个啊大这个大卫城。进了大卫城以后呢啊，结果四境都平安了，那第七章呢，上帝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跟大卫讲，第五节，因为大卫想要建殿，那他不能建殿，同样的，不是你想盖上帝的殿，你觉得你有本事盖，你去盖，上帝就会喜悦，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不是你自己觉得好，然后你觉得啊，我就觉得这样不错，那我就去做，上帝就应该悦纳我，不是？因为做上帝的事，一定要上帝吩咐才能做。所以呢，上帝就跟他说：“你啊，你不能造我的殿啊。”那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啊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名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名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让我的慈爱能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卫之约。大卫之约，那大卫之约呢，就是上帝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呢也告诉他，你可以受数满足，我会让你四境平静，让你的后裔坚你的位，你的后裔我会坚定他的国，我也要他为我建造殿。好，这些上帝都讲了，然后上帝特别讲，也不再像士师一样，我会在保守他们，在一个我选定他们的地方栽培他们。那这些的话呢，在大卫的时候到所罗门的时候，上帝一直保守他的话，但是上帝知道以色列人不会一直都这样听他的话，听他的话，那么他们要一直照着上帝，若一直要使他们能够承受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个每一个神的应许都用永远，都用永远。那这个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我跟大家交通过，上帝说我永远的意思呢，永远的意思大家记得，我们人的生命没有永远，我们在这世圣上都是有限的，但是上帝却应许我们永远，那表示什么？除非我们有永生，要不然那个应许的永远就不是永远。第二个，上帝应许的永远不在我们现在的时空之内，这个永远一定是在基督里面才有永远，在基督里面才有永远。人如果离开基督的话，上帝的应许的永远就没了。记得哦，你不要跟上帝说，上帝你不是应许我永远吗？啊，为什么没有了？因为你自己跑开的，你自己跑开的。
那跟到死后去天堂是一样的事，
一样的事。所以上帝应许大卫家说，你的后裔必做我的王位直到永远。但你显然看以色列历史没有，没有，因为上帝会一直不断的管教管教，到最后上帝就弃绝他们。那所以，但是上帝的信实不会废掉，所以将来这一切的约都在耶稣的身上实现，在耶稣的身上实现。好，那我们先看大卫之约，以后再回到列王记第二章来看。列王记第二章呢，就是要讲如果人愿意在当中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约里面，那上帝的福分就会临到人的身上，因为上帝的应许就会临到人的身上。那如果人一直不肯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约里面，上帝仍然会想尽办法来保守人，一直到人一直不肯悔改，这样知道吧？神会一直给人机会，但不会一直下去的，不会一直下去。所以我们要从列王去看看这些，好，看这些。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大卫的约呢。所以大卫当他快死之前呢，他有几个重要的吩咐，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记的。好，第一个，你要刚强做大丈夫。刚强壮胆就是一个承接上帝使命的人第一个要有的，因为 约书亚接续摩西的时候，摩西也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啊，做大丈夫就是做大人啊，做大人啊，你要成为一个刚强壮胆。其实这个刚强壮胆就是讲你要对神有信心，你要对神有信心啊。第二个，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啊。所以第二个要紧的就是照着神的话做啊。人啊，第一个信心的第二个部分是你信得过上帝的话啊，你信得过上帝的话，你依靠他，所以你刚强壮胆。第二个，你信得过上帝的话，所以你就怎样照着做，照着做。所以你要谨守遵行啊神的话啊，这样子应许就来了。应许是你无论做什么事，往何处去，尽都亨通，神就给应许。所以啊，约是这样，约啊一定是有要遵行的，也有应许。不能说我只要应许，我不要什么，我不要遵行，对不对？哦，那就不是约的啊，约一定有约里面的责任。然后第四节他就告诉所罗门说，上帝一定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就刚才讲的大卫之约啊，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好，所以他把大卫之约呢吩咐完了，吩咐完了以后，他就讲好，这个就是约定，哦，这就是约定。那你说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哦，耶稣是做王，我们跟他一同做王，对不对？那一同做王我们要怎样啊？学习做王也是一样，我们要刚强壮胆啊，不要在这世上担心害怕，要信得过神。第二个，我们要有信心听从上帝的话，照着做，照着做啊，那神一定会保守我们，把他的应许归在我们的身上。好，讲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给他的吩咐，有几件事情大卫没做完的，没做完的。那这个事情呢，他一定要所罗门啊去做，啊去做，啊。那我们先看这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五节，第一件事情是希鲁雅的儿子耶押。耶押这个人呢，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也会在当中啊，借着他的聪明判断时机，所以呢，他会利用他跟大卫是亲戚的关系。因为耶押是大卫的姐姐的孩子，所以呢，他一开始在大卫的里面当一个元帅，当一个元帅。但是当大卫看到这个亚尼尔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元帅的时候，那么呢耶押当然就嫉妒了，就不满。所以呢，他趁着亚尼尔还没有当元帅，亚尼尔还没有当元帅，他就去见亚尼尔，然后呢假装是欢迎他。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那么呢他就十九章是杀那个亚玛撒啊，然后呢二十章是杀亚玛撒啊，十九章呢他就去杀了这个，他就等一下哈，我看一下这个亚尼尔的儿子哈。好，我们先看一下，他先杀了这个亚玛撒。亚玛撒是在这个是先的哈，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第三章呢第三章，那么呢二十二节哈，第三章二十二节开始啊。因为原来大卫在南边做王，北边的支派就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啊。 所以你知道现在国家一开始是两个王，一个在南边是大卫，一个北边是伊斯波色。好，那么伊斯波色的元帅就是亚尼尔。那大卫呢，为了让两边合一统一，所以他就愿意接纳亚尼尔，然后让亚尼尔啊这个人来做元帅。那原来他自己的元帅是耶押，耶押就当然耶押就不满了啊。然后第二十七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耶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跟他说机密的话，在那里就刺杀他。那刺杀他以后呢，这件事情就会造成啊两南北不能统一。好，我再讲一次，本来南北在征战当中，那大卫很不希望征战得胜，因为你征战赢了，北边的支派不会归服你，只是会认为说我打不赢你，我打不赢你，对不对？所以如果他国家要统一呢，人的心要归向大卫才有用。那你要，那我们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是，以色列人支派的观念很重。那我先以前跟你们讲过，以色列支派当中自大，最觉得自己应该最大的支派是以法莲，然后自己认为是被拣选做王的支派是便雅悯，那最后上帝选的支派是犹大，对不对？大卫是犹大。所以以法莲跟便雅悯这几个支派在北边联合，就跟大卫对抗。因为扫罗死了，扫罗的儿子继承王位，对不对？那你现在就南北变两个国家对视，然后大卫想统一，所以他就愿意放下身段给北边的亚尼尔，让他来做元帅，那不要打仗了。那亚尼尔也同意不打了，自己兄弟自己杀自己人嘛。但是呢，耶押就火大了，觉得这个人来占了我的位，对不对？所以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民主的利益之上，所以他就假装好意跟亚尼尔说话，把他给怎样？他杀了以后，大卫能怎样？他也不能把耶押给怎样啊。然后大卫还要马上收拾残局，因为北边本来要来归顺的，对不对？结果你把要来归顺的这个带领大家归顺的元帅，因为权力是在亚尼尔身上，伊斯波色只是一个傀儡王而已，所以两边本来要乱的，所以大卫当时呢，就在当中痛哭流涕呀，哀哭哈，腰束麻布非常悲哀，他就要说服北边的百姓说，不是我想杀他，可是呢，你不是你想杀他，可是耶押杀了他，你又不能处理耶押，你知道大卫的窘境了，但是呢。因为亚尼尔已经被杀了嘛，所以北边呢没有头了，所以北边也知道怎样归顺，可是这个疙瘩一直在那里没有处理。好，这是第一次的事情。第二次的事情呢，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九章。撒母耳记下十九章，那么呢这个是亚沙龙这个亚沙龙的事件亚沙龙的事件，亚沙龙的事件结束之后呢还没有完全结束在二十章第四节，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召聚的回到你这里然后这个在整个事件呢是也是一样，当这个亚沙龙叛变之后，那么呢北边的几个支派北边的几个支派在那里观望，南边的支派犹大支派就要选边站，你知道吗？儿子来抢父亲的王位，对不对？那有父亲那一派的，也有儿子这一派的，知道吗？你不要想到国了，你想看那个什么集团就可以。 啊，什么集团就可以，对不对？你有哥哥派的，有弟弟派的，懂吧？类似这样。那大卫啊，亚沙龙死了以后，他希望国家还是怎样合一，所以呢，这当中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站在大卫这边的就看不起那些啊归在亚沙龙那边的，对不对？还有他们也看不起那个骑墙派，就在中间怎样看风向的，对不对？那你们想什么人最多？骑墙派最多，看风向的最多。所以当时呢，王就是要亚玛撒去把这些人召聚一下，哦，利用这个亚玛撒，哦，亚玛撒呢，啊，能够帮他，哦，啊，因为亚玛撒也是另外阴边的首领，知道吧？所以大卫原来是希望跟亚尼尔一样，哦，你这个带头的人，你来归顺我，那用你去说服你那一边的人。我说我不会对你们怎样，对不对？那这样国家又可以很快的回到什么和平。那没有想到耶押又去把他杀了。耶押觉得说耶押就要用这个方式来表现，哦，表现说你看我才是真正的。所以耶押就还是用人家来不提防之下，你看二十章撒母耳记下二十章第九节，哦，啊，那么呢耶押呢啊过来迎接他，哦，亚玛撒迎接他的时候，他就故意让刀掉下来。第九节，耶押左手拾起刀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然后抓着他的胡子要跟他亲嘴，所以亚玛撒没有防备，他就用刀把他刺死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耶押这个人就是这样，非常凶狠，下手很快。那为了他自己的这个地位，保住他自己的权力，所以呢，他不管大卫的用心。其实他的聪明度他知道，可是他不肯。好，这样我们知道他所做的事。那大卫能杀他吗？不行，因为你杀了他以后国家更乱，所以大卫还是一样要收拾残局，只能用他自己的诚意来化解那些啊对他有意见的人，对不对？好，即便是这样，我刚才说了，哥大会继续留着，会继续留着，因为仇恨就继续留下来了，我现在打不赢你，好吧，我只好接受和平，对不对？可是哪一天我有机会，我就怎样，我就起来跟你分开了，对不对？所以大卫知道，当他自己还在的时候啊，耶押敢做这些不好的事，但不敢叛变，了解吗？不敢，因为他知道他斗不过，因为百姓还是会拥护什么大卫王。所以呢，所罗门啊，他必须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卫跟他讲，哦，大卫跟他讲，你要用你的聪明。耶押做的这两件事情，事情还没有了结，哦，然后他告诉他，他在太平的时候，第五节，哦，他说耶押在太平的时候流这两个人的血，如同在征战的时候一样。将这些染的腰间束的带和脚穿的鞋，所以第六节，你要照着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好，就是说你要用智慧，好，你要找机会把他给什么杀了，不让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就你要找机会，哦，这就一个俗语，就你要找机会，然后你要把他杀了。好，所以大卫为什么做这个事，就是啊，他知道一个隐藏的罪在那里，那没有处理的话，国家永远不得安定，那人的心的那种不满的意念还怎样一直存在，哦，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 第七节，你当恩待啊基列人巴西拉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那巴西来这个是在亚沙龙啊叛变的时候，大卫仓促的逃跑，仓促的逃跑，他没有食物吃啊。然后我刚才讲了，大部分的人都是骑墙看，对不对？好啊，看看他就是谁赢的就往哪边靠。好，但是巴西来不是，巴西来他就整个很用心的，真正帮大卫。那帮了大卫以后呢，大卫本来要奖赏巴西来，巴西来说我年纪大了，你奖赏我我也不能享受。所以巴西来的孩子大卫就在当中啊好好的啊对待他们。然后他告诉所罗门王，你要记得你不能做一个忘恩的人啊，忘恩的人，你要继续对巴西来的种子好，因为这样子人家才会对你王效忠，而且你也这样也是一个对的事，你继续做好。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哇，这个啊，示美是怎么一回事呢？示美这个人很诈，怎么讲很诈，就是呢他在当中啊，他在当中啊，示美这个人呢啊，他是这个，他主要是他对大卫做王，他是他这个，他应该是属于这个便雅悯支派的。那刚才我讲便雅悯支派是扫罗王的支派，对不对？所以扫罗做王的时候，便雅悯支派就很发达了。然后后来大卫做王，当然他心中就怎样，心中就有所不满，可是没办法，因为换人家做王了，对不对？所以当大卫往马哈念，往马哈念就是躲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大卫躲他儿子亚沙龙在逃命的时候，你知道示美做什么事？示美就在对山的对面那边骂他，你知道吗？把他骂得很惨，骂得很惨。那么大卫的卫士说，这个人太这个人我过去杀他。大卫说，不要杀他，不要杀他，我儿子都想要杀我了啊，这个人这样咒骂我，就由他去吧。大卫没有处理这个事，没有处理。那么呢结果亚沙龙输了，大卫要回来了，回来要过约旦河了，你看这个人怎样准备礼物，知道吗？然后呢到约旦河边趴在地上迎接大卫，然后跟大卫认错悔改。那大卫要怎样？要不要把旧账翻出来？不能，因为为了国家统一，你国家因为亚沙龙叛变，国家才刚刚战争止息，但人心还没有回来，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在看大卫，你要不要秋后算账，对不对？你要不要怎么算账？你要不要对这些当时依附亚沙龙的人，你要怎么做？那些背叛你的人，你要怎么做？等等，你要怎么做？大家都在看，所以大卫为了可以统一国家，可以和平，大卫就容忍他。大卫就把他的他，大卫当时就觉得他不能杀他，所以大卫就说：“我必不杀你，岂是不杀你？”可是不杀呢，这个对一个王来讲不公义，知道吗？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一个王，你是公义的王，你这样就不公义，对不对？不公义，因为你没有公义呢。公义的意思就是，公义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叫公义，知道吗？就审判官的法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审判官的法则。好，这个我要解释一下，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哦。一般人用这一句话就是报复，哦，公义不是，公义是公平。公平是什么？就是犯错的人该受怎么样的罚，你就要这样子罚他，这样子对被害者才公平，对不对？你罚多了，被伤害人的人不公平；你罚少了，对被害者怎样？不公平。哦，所以法官判案呢，上帝给以色列人法官判案的法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叫公平，这样了解吧。如果一个人在以色列的时代，一个人谋杀一个人，他就要以命怎样偿命。如果你说好，你不用偿命啊，因为其他理由的话，那你就对被害者怎样不公平。你们去想想看，这叫真正的公平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的法很多时候到底公不公平，我们的法基本上来说许多时候不考虑被害者，知道吗？我们只考虑那个伤害人的，对不对？那被害者呢？被害者的家属呢？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法，我们认为我们很有人性，但基本上不公平，没有人性，因为我们只站在一边，我们没有站在另外一边。你们觉得呢？如果许多时候常常被害者就会觉得说，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样，那些人就不讲话，因为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啊，对不对？所以我再讲一次，公义是这个，知道吗？你不能把公义跟慈爱混在一起，上帝是公义的，这样才是公义。所以一个王做王，他一定要公义。所以赦免这件事情呢，大卫为了国家的和平，为了百姓不用在当中担心恐惧害怕，对不对？所以他容忍赦免，但是他告诉所罗门说，你是聪明人，跟前面讲你是有智慧的，就他知道所罗门很聪明。他说呢，你要知道，你知道怎么做，你一定不能让他白头下阴间，你要让他白头见杀，知道吗？就是你要找机会让他受报应，因为你是王，你一定要公义。好，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好，所以所罗门呢一开始承接这个时候就要告诉他，就是让这个所罗门知道，你做王的原则是什么？一样，你要刚强壮胆，听上帝的话，守住上帝的话，守住上帝跟你立的约，这是第一个要紧的。第二个，其中的隐患是耶押，你要处理，你要面对，然后该报恩的你要继续报恩，然后有赦免这种隐恶你一定要对付，但是你对付隐患跟隐恶，你做王的人不能急躁。为什么？他跟他讲，你要照你的智慧行，照你的聪明行，就不可以急躁，不能说好，你既然叫我杀他，那我就怎样，就下个命令去把他给什么杀了，也不行。所以你只能等机会，但你不能放过。所以三件事情吩咐完了。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一个王对人要仁慈，但对犯罪的人一定要怎样？要公义，公义。如果王不公义的话，国家不能长久。如果你王说我用我的王 我就对人就仁慈啊，对一多数人可以仁慈，对不对？但对作恶的人你要知道啊，你不能用你的权势来施行仁慈，因为这样子对受害者不公义，就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法则在那里。王就是一个掌权者，掌权者就是要公义。好，所以这边呢啊，大卫就死，大卫死在啊，死了，他们就把他埋在大卫城。好，第十一节，大卫做40年的以色列王，其中7年在南边的希伯伦啊，然后后面33年是南北统一以后，在耶路撒冷做33年的王。然后12节啊，所罗门一开始，上帝让他的王位坚国非常坚固，非常坚固。那后面就要讲啊，上帝怎么使他的国非常坚固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啊，亚多尼亚的事啊，亚多尼亚。那么呢，亚多尼亚这个人呢，啊，在所罗门刚做王的时候，亚多尼亚一定觉得很不甘心，对不对？哦，因为他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按照年纪的话，应当是他做王，啊，人的想法嘛，对不对？啊，他是最大的，已经是剩下来活着最大的儿子。第二个，祭司啊，亚比亚他也帮他。元帅耶押也帮他，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古代呢，古代最重要的两个势力都帮他，两个势力。那如果你看以前的国家，对不对？最重要的是祭司嘛，哦，就是那个一个部落里面的巫师，还有一个就是大将军嘛，哦，两个势力都拥戴他，然后他的身份又是王最大的孩子，所以你当他怎样当王，结果他不是当王，对不对？哦，结果他爸爸一说让他的弟弟所罗门做王，那大家都拥护了，他心中不甘，所以他仍然再找机会怎样来看看所罗门敢对他怎样，这样知道吧？哦，所以呢，他就去，他这个人啊，也蛮敢做的，他就去找八示八，啊，你知道吗？他想直接试探这个所罗门，了解吗？所以他把压力就给了谁？八示八，八示八，哦，然后呢，他去找八示八，14节，他对八示八这样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哦，所以这表示什么？这是威胁性的话，知道吗？哦，他觉得说，哎，大家都希望我做王，势力也在我这边，但是呢，不料国归我兄弟，因为他德国是 出乎耶和华。哎，这个人很奇特，哦，既然知道，不过上帝要他做王吧，那就让他做王，对不对？不过他不想放弃，他说有一件事你不要推迟。那八示八就说，你求所罗门把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哦，这个亚比撒就是第一章讲的大卫年纪老迈的时候找一个年轻的年轻女子来陪他睡觉，对不对？那这个呢，照以前的例子的话，就是亚比撒应该是要归所罗门的，但是他去把亚比撒要来呢，就代表说，哎，你看我才是王的什么继承人。所以这个人脑筋实在不太怎么灵光，哦，不晓得他在想什么。他如果要叛变就叛变，对不对？哦，但是他想要用这个来压迫所罗门，所以他找了八示八，所罗门的母亲，去讲这件事，看所罗门你敢对我怎样，对不对？结果所罗门很厉害，哦，所罗门第19节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个，八示八去见所罗门， 要为亚多尼亚提说。他为什么要对亚多尼亚提说？显然八十八也觉得所罗门这个王位做得怎样，不太安稳，对不对？哦，然后王就起来迎接他，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个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这个是一个要紧的事，他先提醒八十八，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王呢建立他王的威信，知道吧？说你先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现在已经是王的母亲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替亚多尼亚求这件事？他提醒他的，哦，但是八十八呢，啊，八十八还是讲了。八十八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哦”这是极大的事，但他却说小事求你。啊，把亚比亚撒赐给你哥哥，哦，那么呢，啊，亚多尼亚为妻。好，这个就是破坏原则，知道吗？如果所罗门为了在当中让步的话，那么就麻烦大了，就麻烦大，因为他破坏了王的原则，所以他不能让步，他一定要守住原则。所以他就跟他母亲讲，为什么只求亚比撒呢？干脆求为他求国吧，哦，他是我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有耶押辅佐他。所以你看所罗门就讲出来了，哦，他自以为他有这个权利，对不对？有这个身份，啊，有这个啊，这些人辅佐他，他就可以做王。所罗门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亚，这个话是自己送命，因为他僭越的，他不应当做的事。所以呢，他就说：神使我建立坐在我父的位上。”啊，建立，所以呢，今天他一定被致死，所以他就差遣比拿雅去把亚多尼亚给杀了。好，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所罗门他一定要在当中啊执行他是王，啊，执行他是王，啊，那这件事情呢，好，他就杀了亚多尼亚。那么啊，这也是代表所罗门他没有惧怕亚多尼亚的势力，他不惧怕亚多尼亚的势力，他就按照当时的这个啊这个法律也好，认知也好，哦，他就把他哥哥亚多尼亚杀了。好，那这边我们多讲一点，大卫当时跟拿单讲啊，当他害死了乌利亚了以后，对不对？拿单跟他讲了说，那他就讲说要赔四倍，对不对？结果他真的死了四个儿子，他赔了四倍，哦，他跟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儿子死掉了，第二个儿子暗嫩被亚沙龙杀了，再来亚沙龙啊被这个耶押杀了，对不对？然后第四个儿子死掉，就是这个亚多尼亚被所罗门杀了。所以大卫自己说他要还四倍，所以他就还了四个儿子。所以啊，这个就是罪哈。我们基督徒最蒙祝福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罪得赦免，因为我们常会得罪神，我们常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真的是依靠神的恩典，哦，不叫罪追上我们。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当中啊看见的，哦，亚多尼亚就被杀了。好，除了这个事以后，那这样子等于是原来最大的反对势力的头头被杀了，对不对？哦，而且所罗门也不让人有借口，因为这是亚多尼亚自找的，对，自己找的，所以人都没有借口。然后再来亚比亚他还有耶押两个人要处理，对不对？好，接下来他就处理亚比亚他， 他跟亚比亚他讲，你回家去的，不给他做祭司。所以这亚比亚他呢还心存侥幸，因为所罗门已经做王了，他就应当怎样，他就赶快离开，不要回来表达忠诚的，对不对、哦、可是他没有。结果呢他还想跟亚多尼亚、啊、还让亚多尼亚有这个心，所以所罗门就跟他讲，你回亚图奴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哦、然后呢你本是该死的、哦、因为你跟亚多尼亚站在一边，对不对、哦、想要反叛，所以照理说你应该是不能活的、哦、但是呢所罗门跟他讲，不是，但不是你抬过主耶和华的耶柜，就是说你服侍过神，你是祭司，你跟我父亲同受苦难，也就是说曾经我父亲患难的时候你曾经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今日不杀你，所以就不许他做神的祭司，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好，这件事情呢，所罗门给我们看见他不能够只凭一个人的过做判断，知道吗？他还要把人的功考虑进来，考虑进来。所以所罗门让我们看到，他如果做王的话，你不能说这个人只有过，不行，这个人还有功，还有功。所以他在功过里面把他一起判定之后，他就让这个亚比亚他他就没有杀他，让他回去了，不再做耶和华的祭司。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因为他不让这个亚比亚他做祭司的时候，就开启了因为原来的祭司是什么？是世袭的，对不对？本来祭司是亚伦的支派，亚伦的后裔做祭司，对不对？然后大家祭司里面有大祭司这样出来，对不对？那这时候就看到王可以怎样在当中处理这个祭司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王的位置不一样。好，那么这件事情呢，到底应验的论以利家的话是什么？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是一个很要紧的事，很要紧的话。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呢，讲到这个当时的祭司以利，在撒母耳还没有生的时候，讲到当时的祭司以利。然后撒母耳记上一开始就讲到以利做祭司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他有两个儿子，第十二节以利有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很有意思哦，这个祭司的孩子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不认识耶和华不是说他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不是说他不知道这是神的耶柜，对不对？因为他父亲就在做这个事嘛。但是圣经说他不认识，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真的认识神。如果他真的认识神，他怎么敢做那些坏事？就是后面就什么，就是人家在献祭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挑哪一块肉好，他就把它拿走。那人家说你不可以这样啊，你不可以这样，然后呢他就把它拿走。那么献祭的人如果说十六节说你要等杀完子由你还去取，然后这些人就说不行，你现在就要给我。所以十七节两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或做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当心的。如果我们基督徒做得不好的话，我们会怎样？男主人认识神，知道吧？那这个是对神藐视。这个圣经的话就是不认识神， 所以一个基督徒说我认识神，我接受神，但你的行为不像的时候很危险。所以为什么雅各约翰一书一直讲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知道吗？因为我们常常得罪神。好，那么呢，第二十二节，以利年纪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在会幕与事后的妇人苟合。你看到他的儿子不仅贪婪又淫乱，对不对？然后他只是说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不要这样做，那完了。因为祭司在当时，祭司应当公正公义的，他一点都没有。所以呢，二十七节，神人来对以利讲，神人就来对神，就差派一个使者来见以利。好，二十八节说，众支派我拣选你做祭司，然后将你在我面前穿以活德，又把所献的火祭给你，就说你人家来献祭当中有一部分就归你，对不对？你不用去劳力。好，然后二十九节，我在吩咐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你儿子犯了这些大罪你都不处理，对不对？还任凭他们这样做。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经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你看，永远要记得哦，上帝本来应许他们家永远做什么，那现在说什么没有了。所以有一些人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永远是这个意思哦。上帝说永远是把应许给你，但我们要永远的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所以保罗才讲，我要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中，不要从恩典中怎样坠落。这样了解哈？所以上帝这样给我们恩典，你要保守自己在恩典上。恩典就是说不是我们赚来的，对，不是我们凭行为换来的，不是，是上帝恩待我们给我们，对不对？那上帝恩待我们给我们，我们基督徒要怎样保守自己？怎么叫做保守自己？就上帝要把一个好的给我们，让我们拿一个杯盘子去装，对不对？那你的盘子要怎样？要干净。你的盘子要干净，知道吧？你要拿一个干净的盘子，对不对？要不然东西放进去就脏了，就不好了，了解吧？所以圣经讲说我们要自洁啊，要自洁就是做一个干净的器皿。那我说了，我们是不是永远干净？不是。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常常认罪？因为我们在心思意念行为上总有怎样得罪神。所以雅各书才讲，约翰一书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对不对？我们若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就是说谎的。
我提一个比较让大家醒来的，就是有些人他们会在那什么，就是有些那个就讲说自己认罪嘛，就是他们不是自己的人，他喜欢跟大家认罪。比方说他是外遇啊，男生外遇，他就认罪了。可是那有意义吗？
认罪有没有意义？我们刚才讲的四美的例子等一下会讲。你当下你觉得你这样做别人不追讨你的罪，并不一定你真的没有罪，知道吗？人通常认罪有一种是真的很深刻的认罪，有一种只是希望把事情赶快怎样过去就好，过去就好。所以以利的做法就是说，哎呀，儿子啊，你不要这样做啊，这样做不好啊，对不对？他儿子有没有真正反省悔改？没有，没有就得罪神。好，我们刚才要讲的是，上帝就跟他讲，你的家中，三十二节很可怕哦。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的家会败落，你家中 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你家中所生的会死在中年，上帝会把他们家的祭司呢，总是做一段时间停止他，知道吧？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再回到列王这里来，所以你看这个亚比亚他是这样子啊。刚才那段话我要再多讲一点，不是上帝说的这些咒诅的话他们家就一定咒诅，知道吗？只要他们不保守自己，咒诅就会怎样出来。如果他们家每一个孩子还是忠心侍奉神，会不会有咒诅？不会，知道吗？好，这就是上帝的公义跟慈爱。如果他的后代还是小心谨慎说，哎呀，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得罪神，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应该谨慎，那他们就没事。但是他们不肯谨慎，就是会怎样？会遭难，或者说遭殃。好，所以这个亚比亚他就回家去了，就人家在享福，他们家就不能享福了，因为失去了这个祭司的职位了。好，这个话呢啊，这边呢再来一件事情，是耶押的事情。好了，亚多尼亚被杀了，亚比亚他啊被叫回家去吃自己，对不对？那耶押要怎样？耶押这个人觉得发现所罗门没有他想象的软弱，知道吗？哦，他发现所罗门的下手比他想象快多了。好，因为亚多尼亚这件事情他们是试探性的看所罗门会怎样，没想到他这个手起刀落，人头就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亚多尼亚这下怕了。他听见这个风声，他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所以整件事情就表示说，要求亚比撒做妻子，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阴谋。那么呢，耶押一看，完了，这个垮了，他就去跑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记不记得前面有谁也做过？亚多尼亚做过，对不对？他就以为在那里啊，人家不会杀他，然后人就去告诉所罗门说，耶押跑到那里。然后他就猜比拿雅说，你去把他杀了。那比拿雅呢就来了，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耶押说啊，王吩咐你出来吧。那耶押说什么？我不出去，然后呢我要死在这里。好，那比拿雅就回复王说，好啊，那他说要死在那里，就让他死在那里。好，就是说我是照你的口怎样定你的罪，对不对？所以所罗门很有意思哦。所罗门说啊，叫耶押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父的家的，耶和华必使耶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头上。好，他就讲了今天要杀他哦，他自己的罪显明是因为他杀了亚尼尔跟杀的亚玛撒，这两次是他自己要杀的，不能够把事情怪罪到我父亲的头上，那么这个罪归他自己家。这个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看到没有？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罪会怎样？归到你的家，知道吗？跟你的后裔，知道吗？那这个事情啊，我们一直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会看见啊。那以后上帝就让这个做一个子息，做一个子息啊。原因就是一个权责的问题，知道吗？权力跟责任啊，我们现在不这样的啊，因为权力跟责任啊，权力跟责任是 以公义来看是放在一起的。你有那个权利，你就要负担承担这个权利的什么责任。好，那以前的人是以一个家为他的权利，对不对？所以他就要对这个家负什么责任。好，以前是这种传承，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一代人自己不太是这样。那以前不是。那我再讲一个旧约的律法。比如说一个女子，在那个时代的 女子年轻的孩女子，她的权利在谁的身上？父亲要她嫁谁就嫁谁，对不对？要她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父亲的家里，她也可以敬拜神，她也可以发誓，对不对？她也可以许愿，是不是？但是因为父亲在他上面做掌管，所以他没有这个完全的自由。所以如果一个年轻的女孩许愿的话算不算数？不完全算数，知道吗？因为要你父亲同意。你发誓也要父亲同意，知道吗？因为他的权力在父亲身上，主权在父亲身上。所以圣经就这样规定，如果一个年轻的女孩发誓也好，许愿也好，父亲听到了说不，那这个就怎样？无效。如果父亲听到的不吭声，就怎样？就有效，知道吗？了解哈。那如果这个女孩嫁到别人家了，也是同样照圣经的规矩，他的权利主权在谁的手上？丈夫。所以他如果发誓了算不算数？看他先生说同意或不同意，不同意不算数但是先生听到的不吭声就怎样？算数。所以你知道
先生过了两年之后的话就反对了
那不行，你听到了，从你听到的时候你就要做判定。所以这个只是告诉我们，圣经看重的一个公义，就是权利跟责任是在一起那祭司，上帝规定祭司是承接的，所以你既然承接的权利义务也就怎样承接，责任也怎样承接。你既然是王，你承接的那个好处，同样的责任也怎样承接。大家有这个观念才行，要不然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罪一直往下延伸，知道吗？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圣经的话就好像说罪一定往下延伸，不进来，因为权力在不在，责任在不在。那我们有机会读到耶利米书，我就会指给大家看到上帝审判的时候就告一个终止，因为之后就不再是这样，以色列不再有国了。好，所以耶押在这时候呢，他就要为他自己的罪负责任。所以所罗门呢，按着他的智慧，那耶押，你如果这时候耶押不跑去祭坛那里，他如果聪明一点跑来认罪悔改会怎样？所罗门会不会杀他？
还是会把因为他大王这样说。
可是他已经认罪悔改了，他说不定还可以活但是耶押没有这个把握，他就觉得他怕，他就跑到祭坛那里，他觉得这样你们就不会杀我，对不对？但是所罗门很聪明，就是这样，你既然说你要死在这里，那我就完全你的心愿罪归你身上。好，34节，所以比拿雅上去把他杀了，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好，那所罗门就立比拿雅做元帅，那么沙都代替亚比亚他。所以原来亚比亚他的位置在沙都之上那沙都呢没有跟随亚比亚他去反对 所罗门，所罗门。所以沙都这个支派在这个大卫之后，所罗门之后，沙都这个支派就在祭司的当中，就是占什么重要的位置啊，重要的位置。好，那还有一个人就是示每。那么示每要怎么处理啊？所以这个所罗门呢，这个也是很不晓得他怎么会想到这一招。他就跟示每讲你要在耶路撒冷住，不可以往别处去。那么如果你哪一天过了吉伦西，那一天你就必死。好啊，为什么？因为他当年他父亲过了吉伦西的时候，在那边那个谁示每在那边咒骂他，对不对啊？所以所罗门就约定你不能越过这里，你只能在耶路撒冷这里这附近，那你不能离开，那你不会被杀。所以一开始所罗门就让示每知道你过去犯的罪还在那里，对不对？我父亲没有杀你，但不表示你没有罪。那第二个，他就让示每知道我让你有活命的机会，但你必须守住这个范围。好，那示每也同意啊，因为至少怎样他一看，哇，这个耶押也被杀了，亚比亚他也这样的，对不对？那杀他也很容易啊，所以示每就同意了。他说我主我王这样说就必这样行，这话甚好，他还觉得不错，对不对？至少没有当场就把我给什么给杀了。好了，你觉得甚好，那你就做了承诺，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到没有，所罗门对付这种非常诡诈的人，他是怎样
等候时机？
对，而且他把那个约定做好，他不让他有什么将来还有漏洞跑，知道吗？就你已经同意了好，我就把你规划好。好，那么过了三年，你看这个示每一开始还谨慎，对不对？三年以后人就会怎样？人的人的言行就出来了，对不对？他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加特王是那个腓力士人那里，雅吉那里，然后有人就跟示每讲，你的仆人逃到那里了。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仆人逃掉的话，你没有作为的话，将来会怎样？更多就跑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不行，要自己去，然后他就背上驴往加特到雅吉去。所以你看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但这个事情长不久，对不对？等他回来的时候，有人就跟他讲他回来了，所以表示去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但是很快的就有人告诉所罗门，王就去把他招来。他说我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警告你吗？对不对？那你也自己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是不是？好了，现在你为什么不遵从你所起的誓，跟我吩咐你的命令？好，所以14节，王就对示每讲：“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这罪归到你的头上。”所以这就是什么？就一个人被自己的罪追上，知道吗？一个人如果他说：“哎呀，我对不起王啦，我认罪悔改啦。”你如果不真心认罪的话，你就一定被罪追上，知道吗？好，这个是一个观念，罪会追人跑，知道吗？罪的特色是追着人跑，这个是在创世纪，记不记得我们讲创世纪，对不对？罪一定会恋慕你，你如果你要一直跟他相争，因为他会追着你跑。所以我们为什么希望人不要去碰一些不好的，因为你碰完了第一次以后就有什么，就第二次，因为他开始追你，知道吗？ 这就是罪的特色啊。恋慕的意思呢，就是最喜欢上你，而用恋慕的意思就非常喜欢你，知道吗？圣经的话很容易懂，他就说，如果你犯了这个罪，这个罪就非常喜欢你，然后你就开始跑，他就在后面怎样，穷追到底，知道吗？追到有一天把你给什么吃的啊？所以圣经一直提醒我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讲，我们只能逃到耶稣那里，知道吗？只能逃到耶稣那里，要不然我们他没有办法，因为罪就喜欢你啊。所以为什么不要去碰一些不好的？因为你一碰啊，我们就被他，就好像就被他抓住，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对付他。所以我们就求主怜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就是这样。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对罪啊一直是软弱的啊，一直是软弱的。所以啊，这里就告诉示每说，好了，你的罪归到你自己头上，哦，你忍耐了三年，你还是被罪追上，所以呢啊，就把他给杀了。好，46节最后，这样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你看到没有，一开始神要使他的国坚固，并不表示说他什么都不必做他不像大卫做王呢是怎样做的，是有很多战功，对不对？你知道吗？大卫做王，人家说，哦，为什么服你做王？因为你一打哥利亚就赢啊，对不对？你打非利士人也赢啊，你打亚兰也赢，你打以东也赢，你打的都赢，所以自然你是什么，上帝立你做王，你也实在是配得做王，对不对？那所罗门呢？对啊，所罗门，你爸爸让你做王，你说啊，上帝让你做王，那你怎么样显露出你是一个做王的？哦，所以他不能在当中，他知道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就是要使他的王位坚固，他必须行公义，他必须行公义，知道吗？可是这样的势力是用利益结合的，没有什么用，知道吗？你如果用利益结合，下次其他人也会想要利益啊。所以一个国家不能用利益结合，你如果用利益去讨好人，那就是，所以一个国要坚固就是公义，公义使国坚固。啊，公义一定是从上帝的话去延伸的，公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这个国为什么坚固，因为他执行公义，他就让百姓知道，我就是执行公义，啊，是非分明。
所以他这个帝王家的这个公义呢，假如用一个家族来看的话，势力是同样的来套用，还是不一样的？
啊，不一样，因为我们不能够把家当成一个国来管，哦，对啊。
那那个所罗门就是像大卫，他记得约押的事情，记得四年，记得那个，记得那个祭司的事情，然后他当时没有处理，因为他是忍让，然后但是他在死前的交代，是不是他当时考虑国家的安稳，所以他没有让人家感觉错。可是他现在叫他儿子这样做，是不是让人家会觉得说，其实你都一直没有忘记啊，只是你现在，只是你那个时候，所以你现在叫你儿子做，那是不是也会给一些人也会有，就是说你的收获算账 拖很久，但是你最后你还是在算，就是那该怎么样去。
这个优点就是说，让当时不安的人，好、那完全可以平安的，因为当时如果当时大卫就做的话，还有其他人很不安，但是因为都已经隔了很多年了，然后真的把这些该处理的处理了，让那些不满的人可以怎样化解？因为当时亚尼尔被杀，亚尼尔的归属。跟大卫在一起的一定很不满，因为大卫你都没有公义，对不对？没有公义，是不是？那当时拥护大卫的人看到示每这样子骂我们，我们实在忍气吞声，对不对？那现在他又回来虎伏在地，那你也当然这些人 都是有怒气在身啊，可是大家也都不能吭声啊，因为王没有处理啊，所以这些都是等到事后以后，最后把那些罪该承担的人在合适的时候承担了，那就让国家的那个不满的氛围就怎样，或者隐藏的不满就什么。
对，因为那时候假设所罗门不处理的话，可能那些人的不满之后就成为一个国家动荡的人。
对，
所以所罗门如果处理完，那些人就觉得说他有帮他们那个。
对，所以所罗门一开始他这样做了以后，让南北的地方大家就好嘛，你就照公义治理嘛。那你到公义治理，其他各派各支派也就怎样，就臣服下来，也不用跟他争了，而且他也不会说把其他的人也一并连坐啊或者是什么，对不对？只有几个头他们自己承担自己的罪。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哦，约押今天被杀还不是因为他依附亚比亚他哦，是因为他过去两个人的罪，今天借着亚比亚他这件事情怎样显明出来。那示每被杀是过去你有这样，但是我给你机会，你自己还是怎样，还是一样，你自己揭露你自己，所以他就被杀。所以所罗门用这个方式来让公义可以执行。所以一个国家的，我刚才讲的掌权者最重要是公义，公义，因为如果掌权者，因为他是处理所有人的事，他一定要走公义的路线，走公义。所以公义是一个最稳的根基，国家稳定的根基是一个公义。那并不表示不要慈爱，但是不能没有公义。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诗篇讲的公义使国坚定，一个国家一定要公义，一定要公义。好，那如果不公义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比较难啊，因为我们是希望不冤枉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原则本身是好的，不冤枉人是好的，但同样的有没有按照一个犯罪的人当得的去惩罚他，这往往是我们比较困难的部分。好，
那行公义是不是也有他的时间？
时间哦，
因为他上面就是讲到说，因为这个时候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其实这个国已经非常坚固了，所以他才有这个时间。
对，行公义基本上有你讲的，这也是要紧的话。有些事情我们当下不能做，有些事情当下不能做，我不晓得这样讲合不合适。比如说两岸之间的冲突，你应要这一代人解决吗？所以当年邓小平有一个讲法蛮有意思，他说什么，有些事情让下一代的人去做，因为你讲不清嘛，恩怨太多嘛，对不对？那你就让时间拖着看后面会怎样。你有没有必要急着现在做？那急着现在做就一定会怎样？
现在做就兵戎相见。
对啊，你说现在就要统一会怎样？ 那现在就要独立会怎样？我的意思不是说好坏，我也不知道，只是说有很多事情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有些事情我们基督徒常常许多时候是等候神，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机最好，就看上帝怎么带领。那人如果硬要这样硬要那样，基本上来讲也不一定我们都会找到最好的时机。好，所以所罗门一开始呢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刚强壮胆，有没有？你要刚强壮胆做大丈夫，就是什么？你要执行公义，你不要担心害怕啊，执行公义会怎样？你既然是王，你就照着王啊，王你就要刚强，刚强，那么你就要走，你就要执行公义，你就刚强的做公义的事，公义的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公义的这样。所罗门虽然啊很有智慧，但是不表示他啊做的事情啊都是很有智慧啊。那我们接下来来读啊第三章。好，第三章我们先把它读完好了。好，请。
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
第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地查看，不是我的孩子。那妇人说：“不然，我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我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彼此争论。王说：“这妇人说，我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 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
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不可杀他，这妇人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好，那我们来看啊，这接下来这个啊，耶利米啊，就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啊列王记哈、啊，列王记就是后来这个啊，这个这当中在记的时候要记载的啊，所罗门这个王啊，他的啊正面的部分他会记，但是为什么国家会最后会往啊这个衰败的路上走，他也要讲。所以第一个衰败的开始是第三章第一节，他跟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啊，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当时人认为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啊好的做法，好的做法。但是这个好的做法呢，啊，可以使国家好像跟这个最强大南边的埃及国啊，大家彼此可以啊结盟。然后呢，就不会怎样，啊，不需要这个啊彼此有相争，对不对？啊，但是问题就来了，他的信仰不一样，信仰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开端，他跟南边的法老埃及啊结盟了，对不对？啊，结亲了，就两国就结盟了，结盟了，虽然你两国不相战，但是你把这个法老的女儿娶进来，他信仰不一样，所以大卫就变成要为他的女儿盖一个埃及的庙，啊，所以这样子呢，问题就来了，这样子问题就来，因为你就让以色列的啊国家里面啊这个信仰就开始怎样，没有那么样的向神专一的，所以这是一件事情啊。隐忧，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隐患，隐患他会先讲隐患，第一个其他的，第二个百姓能在秋坛献祭，第二个隐患是啊，当时神的殿还没有盖，但是呢百姓就啊在秋坛上来献祭，所以这个是晚慢慢的后期就会显出他的败坏来，啊，因为在秋坛献祭，秋坛通常是设立在山的高处，哦，这个是一般来讲，这个拜偶像的人喜欢用的，就到山上去找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对不对？哦，或者是高处，所以你看那个南美洲玛雅文化也是一样。那么这个呢，是人呢，还是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敬拜神？那上帝一开始给摩西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要敬拜我的地方，一定是我选的。你看到没有？出埃及一开始上帝就这样讲，一定是我选的地方才可以，对不对？哦，不能用你想要找的地方。好了，这个是隐患，知道吗？哦，那还没有盖，所以上帝也没有特别说什么。然后所罗门呢还好，第三节问题还没有显露出来败坏，就是他爱耶和华的律法，哦，遵行他，啊，父亲的律例，哦，但是，啊，隐患在那里，隐患在那里。所以啊，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观念，哦，如果我们人对罪不当心的话，留一点地步，什么时候罪追上你知道吗？好，第四节，那我们就看所罗门啊，一开始上帝给他的祝福，所罗门就到基遍去献祭，为什么？因为基遍那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丘坛，啊，以色列人如果要照上帝的方式做献祭的话，蛮麻烦的，因为以前做的那个祭坛是蛮小的， 蛮小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每一次要烧牛羊的话，只能烧什么？烧不多只，知道吗？哦，后来盖圣殿才盖一个，造一个比较大的祭坛，哦，所以呢，他就在那边献一千个牺牲，就是一千只牛羊，知道吗？那你想，一千只牛羊要用做大的坛去烧，啊，但是神也没有怪他，因为他只要遵行神的话，啊，敬畏神，上帝也就让他做。然后那个在畸变的夜间，啊，上帝就跟他讲：“你要我赐你什么？”啊，那这一段应该不是刚开始做王，因为写在这边应该是做王一段时间以后。做完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他就问他，那么所罗门就讲，啊，他就先数算恩典，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所以他知道诚实公义正直是上帝喜悦的，对不对？哦，然后呢，啊，又给他大恩，哦，让他的儿子接续他的位。第七节，啊，你使我接续我父亲做王，但我是幼童。幼童意思就是我是年轻的、哦，然后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来管理你所给我的这些这么多的百姓，所以你要赐给我智慧来做判断。所以以前王是这样，王你要让人家能够这个觉得你够资格当王，要怎样难题你要能解决，难题你要能解决，对不对？那什么样的难题？就赠送的难题，哦，这个人说他有理，那个人说他有理，那两个人到你面前，你能不能判断谁是对的？哦，对，这就是王最难的。嗯，所以他不是这样，他们是一层一层的，哦，比如说他先有这个十夫长百夫长，对不对？哦，然后一层一层上来，就是下面的已经处理好的你不用管，然后不行的再往上报，到最后大家都怎样没办法了，就给谁？给王，
最高法院。
对，哦，那时候王是处理那些大家都怎样没办法处理的事，所以他们认为你王应该要处理这些什么最难的事，那你就可以知道这当中后面就会有很多弊端，对不对？因为王不一定有智慧聪明去解决这些其他人解决不了的事，
所以故意交一些难题。
所以如果你要让这个王这个，但是你如果一直都找难题给他，王就不给你当大臣了。所以这些都是那大家慢慢去想。但所罗门知道，他说真的难题到他那里的时候，他要有智慧去判断，哦，然后呢，啊，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要紧的是，啊，上帝喜悦的祷告是什么？上帝喜悦的祷告呢，是你按着你的职分来求，按着你的职分来求。所罗门既然做王，他按他的职分求智慧，哦，他所以上帝就说：“你不为自己求寿、求富、求得胜，对不对？你只求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好好的有智慧来判断听颂。”所以上帝就喜悦他，哦，所以赐给他不仅有智慧，也给他富足尊荣，哦，然后得胜，他没有求的也都给他。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去思想的。我们刚读完这个传道书嘛，对不对？传道书提醒我们要尽本分，尽本分。然后刚好，所以记得，基督徒要求的是在上帝所给你的职分上，你去求，去求。啊，你说啊，我要做父亲，你就求做父亲的智慧。 我要做母亲，我就去求做母亲的智慧。那你在工作上，你是一个老师，你就去求做老师的智慧，知道吗？就是我们要求上帝乐意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以神托付给我们的事为念，以神托付给我们的事为念。神托付我们什么？神托付的事就是神的事，为我们心中所最在意的，这就是我们应当求的。所以祷告为什么要在，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奉主的名祷告，意思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那你说天父要我做什么，那就我还是回到守本分，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上帝给你什么位分，那我们就在那个位分上求上帝把智慧给我们。你在工作上也求这个智慧，在你的家庭中也求这个智慧。那我们常常不是很有智慧，不是很有能力，耐力也不足，对不对？有些时候自己也掌控不住，那我们就要跟上帝求，上帝你既然托付我，那你就帮助我，上帝喜悦我们，因为我们看重他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常常要为自己祷告的有些时候我们讲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好像要我们去求那个很大的事，其实不是，他是求上帝在你身上要你做的跟神的国神的义相关的事，是上帝托付你的事。那我们每一个人最根本的就是尽本分，上帝原本托付我们的事，我们就要怎样在当中把它做好。如果我们不先把上帝托付的事做好，那我们再去想要去做其他那些事，那我们有点次序不太对，对不对？所以所罗门在当中所求的，就是我们祷告应该学习的。我们祷告应该学习的，就求主帮助我们守住我们的本分。所罗门最后再讲总意就是要敬畏神，对不对？遵守神的话，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我们就有一个本分，守住上帝给我们的位分，然后呢做什么，就是上帝你要帮我，你既然把这些托付我，让我照你的心意把它做好，让你做好。所以我们先常常要为自己祷告这些事情如果有些时候当我们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做了，你比如说有些父母亲说我的孩子这样怎么办，那我们就跟神祷告，你既然让我做父亲，那你就帮助我怎么做父亲你既然让我做在工作上有这个职分，那你就帮助我怎么在这个职分把它做好。这个我们都可以求对，我们都可以求，都不会是妄求，因为职分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在我们的位置上求，位置上去。所以一个学生教小孩也是这样，你是一个学生，那你就在你的这位份上跟上帝求求上帝给你做好你所承接的位份。好，所以当所罗门以神托付给他做王的事为念，那么他就求我怎么样做好一个王。那一个王最重要的就是执行审判，执行公义的判断所以他就跟上帝求这个事那上帝就喜悦他求这样的智慧，求这样的智慧，所以上帝就应允他那很有趣，这个对话是在梦中的，在梦中的，所以蛮有意思的这个上帝跟所罗门的这个对话呢是在梦里面。所以十五节，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然后呢他也没有说这个梦到底是真是假，对不对他就直接去跟神献祭了因为他知道这一定是什么。
我想第二梦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就是
现在的人，现在基督徒，你不能说啊，我做一个梦，是不是上帝就这样对我说？我不太敢说，好，因为啊，有些梦是自己心中想的，有些梦是啊，上帝真的引导你的，好，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感谢神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引导我们，好，让我们，然后神的话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从神的话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来啊，知道神对我们啊教导给我们供应，好，
好像就是说因为他有这个梦，然后呢，所以呢他给他的那个众大神啊宴席，说哎，上帝已经给他智慧了，接下来的话他的大神就要考验他了，是不是有智慧？
这个我们啊下次继续思考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整个回溯一下，就是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做王，就是上帝把一个权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啊，在我们所啊所被托付的事上，我们要忠心做一个好仆人。哦，那我们可以在当中知道啊，分辨是非。做对的事，这是最要紧的，啊，那这个智慧分辨从哪里来？我们跟上帝求，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实在很难分辨，啊，有些时候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做分辨，啊，有些事情我们的想法是这样，我们的配偶想法是那样，对不对？啊，或者我们的想法是这样，我们的孩子的想法是那样，那谁的好？哦，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想法，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祷告了，要祷告，因为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哦，我们认为好的就一定好吗？哦，或者孩子认为好的就一定是不好吗？对不对？哦，那我们很难说，但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就祷告。哦，有很多是很明确的事，那有很多我们啊，未知的事，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啊，然后在当中我们也看到啊，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感恩，啊，因为人实在很容易被罪怎样追上，对不对？啊，有些时候我们啊过去的事，或者是在我们身上的软弱，我们常常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总是在这世上，对不对？总是会面对许多艰难，啊，那我们总是在当中不断的提醒自己，啊，本着神的恩典，我们总是在当中求主保守我们，所以主导文才会一直要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因为这个不是祷告一次就好了，对不对？因为每天我们都在面对啊不同的人事物，啊，那我们都在这个各样的这个啊情境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好，有没有今天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我分享的，
这蛮奇妙，就是神那个大卫跟那个所罗门做王，这样也可以说引导基督徒去守本分这些，因为自己读不会。
因为我们啊读这些都是要去看上帝看重的是心，知道吗？我们的心如何啊？那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如何，就是要去思想啊。那我们人不经意，我们就会在啊，在有一些事情上头啊，我们可能会以为是小事。比如说今天讲第三章的一开始，所罗门会觉得说，哎呀啊，就跟埃及结亲嘛，就是至少让两国和平，对不对？好，我们觉得，哎，这样应该是什么好的事，嘿，但是你一做这个事，后面就有一个要当心了，因为你做的这个事会造成什么后果。那你都不跟他们结亲就算好吗？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能不能把自己全部隔离起来？
对，
我们不可能隔离自己，对不对？你也不能说我开一个公司啊，第一件事情聘人就看哎你的信仰如何，对不对？如果你这个公司啊薪水很高，那每个人都是基督徒了。讲夸张一点就这样。
其实有他的目的，因为埃及的话，它其实是比较繁荣富庶。以前罗马帝国呢，当他呢就是比如说有饥荒，或者是说碰到这些状况，这个埃及的话是会有粮食去接近。那我想说，王老板他也是这样，
都有可能。所以我说的这些事情不是直接说对或错，知道吗？总是我们人在这世上总是要知道怎么样啊守住我们的信仰，才是一个要紧的事。你要怎么守住你的信仰？你把这些，我们就活在这世上，我们怎么守住我们的信仰？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的，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改。比如现在这些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对婚姻的观念，我们是没办法去改的。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等等去改它，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样在这种情境下守住我们的信仰？大卫王有大卫王的问题，大卫王有大卫王的问题，因为他一直要征战，所以他需要有人帮他征战。那有征战，你就会碰到像耶押这种人。那有征战，你也不能说一直打下去，你都可以永远出去带兵，对不对？因为大卫到年纪大的时候，他就不能出去打仗了。因为他的力气不够。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读撒母耳记，读撒母耳记你就知道，大卫去打仗力气不够，士兵就说你不要来，因为王被杀你就赢不了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都是有限的。
那个所罗门王那个时代好像很就是没有征战，然后太
平
安了，所以说变成好像有一点，其实征战还是对不对？是大卫是常常征战，可是所罗门王都
是。上帝就让他太平
了、啊。太平，人心就好像会比较。
所以我们看到征战的时候是一种生活，太平的时候是一种生活。但是人心，基督徒就是无论征战跟太平，我们都是要警醒的心，我们都要警醒，因为太平有太平的诱惑。征战的日子有征战日子的诱惑，其实我们都是要谨慎。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在世上你是多么乐意赐福于我们，但你要我们能够从这些人的身上得着一些学习，得着一些警戒。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是保守我们藏在基督里，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将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总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所托付我们的事上照着你的心意行。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这一切都本于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好叫你洁净了我们使我们成为蒙悦纳的。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